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敬拜你的机会，让我们知道主任何的地方我们要存一个敬畏你的心，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是切莫你的同在，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是愿意你赐下你自己最大属灵的祝福。我愿主你自己常常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，用你的灵浇灌我们，用你的灵来向我们施恩，也让我们真是在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祝福，就是神你自己的同在，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让我们真是愿意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，要来天天朝见你的面，也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怜悯我们的有限，只有你自己的灵能够把你的心意，能够把你丰富的话语，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灵，给我们一个通达的悟性，给我们一个切慕的心，好像一个婴孩切慕奶一样的来得着你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大家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后半段呢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质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，不但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，也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能够过一个在地上合神心意的生活。这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听从圣灵，我们讲到七个从，第一个从就是归从，就是我们向心，好像你的导航器，你要把你的导航器对准了那个卫星向心。第二个从就是跟从，就是我有个决心要来走主的道路。第三个从就是信从，神怎么带领，神怎么讲，我就信他的话，这是信心，信心就是信从，信从就是信心。第四个从是服从，就是全心的，绝对不讨价还价啊，神怎么讲我就服从啊，没有讨价还价的。第五呢就是随从，随从就是贴心啊，能够体会圣灵的心意。第六呢就是顺从，顺从就是真心一点都不讲怎么讲怎么讲我就怎么做，一点都不讲。还有最后一个从，第七从就是依从这个中文字实在很有意思，依从的依就是一个人自己软怕怕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靠在别人身上，没有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就靠着你了，就依赖在你身上的，就叫他依从。依从啊，真是一个基督徒很大的祝福。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这随时随地呼召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慈身向你呼召，将心给我，就是依从啊，听从、跟从、信从、服从、随从、顺从、依从。如果你还没有圣灵的话，还有一个从，什么从我们没有提到的啊？还有一个从我们没提，你也提到的，一个最简单的。我在上个礼拜，第一个礼拜我一讲完道以后，有三个信徒来跟我讲，陈牧师啊，我就等到你讲这个从，你怎么没有讲？什么从啊？所以在这边做牧师的确不容易，这边的信徒啊，不但有这个讲道的恩赐，这边的信徒还很有听道的恩赐，一听就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啊。那么有三个人你跟我讲，陈牧师，你没有讲什么？听从，对不对？没有讲听从。那么今天这个第十七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什么是听从呢？被圣灵引导就是什么？就是听从圣灵。被圣灵引导就是听从圣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被圣灵引导，圣灵的引导呢，不一定是很奇遇、很空前的一个大改变，不一定。好像一个人他很想结婚了，一个弟兄。他就心里盼望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姐妹他也常常向神祷告，有很大的期盼。结果呢这一天来组织崇拜的时候，在门口就站了一个招待的姐妹，就是他心里面所想象的， 那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姐妹突然开口跟他讲：“弟兄啊，我得到神的启示，要跟你结婚。那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？是不是？”有人点头啊，你们真是会听到，的确是这样。你可以讲可能是圣灵的引导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讲不是圣灵的引导。如果你讲不是圣灵的引导的话，那你是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第一，神是神，神不受任何的环境条件状况的控制，神做任何事情随他的心意，要怎么做都可以。第二，圣灵的引导的确有很多奇异的事情，的确是有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你们读圣经喜不喜欢读创世纪啊？你知道亚当怎么结婚的？你知道亚当怎么结婚？这就是个很特别的奇遇。神把亚当做这个全球的环保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个 CEO 啊，总经理，他把这个天地宇宙管理得很好，万物管理得很好，从干劲十足，条条有理。哎呀，神很欣赏他，他跟动物、跟这个植物、跟一切万有处得非常好，管理得非常好。是唯一可惜的怎么样？他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谈话，跟他同心，跟他一起的工作。神觉得美中不足。后来神很有意思，在天堂里面呢，在伊甸园里，人不会疲倦，人不会饥饿的，人不会痛苦的。所以没有办法，这个亚当，你唯一的办法来做点事的话，第一件事要怎么样？麻醉，要麻醉。所以神就让亚当沉沉的睡着了，这是第一个麻醉。然后神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啊，把他那个骨头取出来，就照到夏娃，就把夏娃怎么带到他面前，结果给他做媒，就结婚了。这是个奇遇啊！上班的时候睡觉，醒来就结婚，这的确是个奇遇。但是你今天不要去睡啊！你今天睡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包括你炒鱿鱼啊。那么，所以被圣灵引导不一定是这样的奇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，你有什么很大的渴望的时候，你讲圣灵引导，圣灵引导，好像你要找工作了，求圣灵引导啊，到了太子长，有人抓到你，哎，弟兄啊，我们公司就要老板就是给我一个启示，叫你去做我们公司的总经理。你不要这样子的盼望。如果你来看这段圣经的话，这里讲到的圣灵的引导啊，他这边特别提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，荒宴，醉酒、荒宴、等类，很多啊，讲不完了。他讲等类就没有再讲下去了。这一些事情，每样事情的背后，你要注意啊，所有这些罪，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，就有一个很大的力量驱使他，一个很大的力量去驱策他，一个很大的力量催逼他。让他不能自主，这个不能抗拒的，好像那个子弹火车啊，一通电以后，他就按着轨道就，他不跟轨道有接触的，就按着轨道就跑过去，每小时300公里、400公里这样的速度，他没有办法自主，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力量，这种催逼，好像醉酒，警察对这件事情呢，警察有个代号的，做登记的时候啊有代号。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吃过这样的单呢？到法庭去，警察给了一个代号叫什么 ？DUI， 什么意思？哎，鸽子讲出来了。DUI， 鸽子不喝酒了，但是鸽子知道这个字的意思。DUI 是什么意思？没错，他的英文真的很标准。就是 driving under influence。这就是一种催逼，一种力量。那参议员爱德华甘莱蒂啊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次的醉酒开车啊，把一个秘书淹死以后，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生良心的责备，一直到他最后死了写回忆录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类似的遗憾，都有类似的这种亏欠，这不是我们愿意做的，但是我们就被一个无形的力量催逼，让我们不能做就不行，这就是驱使的力量。所以这些罪是怎么样？是被情欲来催逼、来驱策、来推使。所以这种催逼的、驱使的、推动的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负面的用法是讲的什么呢？ 就是讲到放纵，正面的用法就是被引导的意思。所以你不一定是醉酒以后开车是乱开啊，如果你有血糖病，像我这样有血糖病，如果我的糖分不对的话，我吃了淀粉吃多了，糖吃多了，我开车跟醉酒的人开起来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身上以前带了一个卡片啊，警察万一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卡片给他看。我还有另外一个驾驶执照，这个人有糖尿病，所以他开车是奇奇怪怪啊。另外，如果你的小孩啊有这个小小的手机电脑，一面开车一面怎么样打文字通信，一样是跟醉酒一样，也会出很严重的车祸啊，一样有这些事情发生的。这些所以任何一样东西，反正是进到我们的记忆，进到我们的心灵，进到我们的思想，进到我们潜意识的，都会成为一个驱动的力量，驱使的力量，让我们不能自主，不能抗拒。而台湾呢，最近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，那些太太们、女士们一下了班回家，就喜欢看韩国片的连续剧，看韩国片的连续剧。为什么要看这个韩国片的连续剧呢？因为它的主题啊，都是讲到外遇了，讲到不是男孩外遇啊，不是丈夫外遇，老婆外遇啊。不是讲到这个，有时候讲到丈夫外遇，然后这个老婆怎么样来报复这个丈夫，所以那些人呢，一下班呢就准时的就来看电视，看了这个，而且不但自己看，把邻居也找来，一面看一面讨论剧情，一面研究啊，这样很的。结果呢，那个丈夫失业在家里了，就看见太太们每天看这些东西，心很讨厌，很烦躁。一方面自己失业，另外一方面怎么样？就看见太太每天看这个东西，她有一天呢、会跟这个电视一样的。结果那个丈夫很生气，就怎么样？就跟我讲的完全一样，就拿个榔头啊，把那个电视就劈掉了。哇，这个，其实还有的家庭里面，因为看这些东西啊，那个夫妻争吵啊，彼此扭啊，打啊，吼啊，叫啊，这个结果在生活里面就跟电视里面演的完全一样。那么这个韩国片这些主角演这些戏的人都不是帅哥也不是美女，但是因为他的主题是讲到外遇了，讲到女性复仇了，结果就很红了这些片子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我告诉你就是和什么，和这个电子的酒喝太多了，和这个电子的酒喝太多了，这个电子酒啊喝太多了，结果他就跟醉酒的人完全的表现就完全一样。所以各位弟兄们呢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如果我们的老婆看电视看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叫她电视该砸掉了。姐妹也是一样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如果你们的老公啊看电视看到这个地步，你们叫他，我们叫他电视该砸掉了，应该砸掉了。我告诉你，在没有文明，在没有科技，在没有文化的地方呢，魔鬼啊是用什么，用直接的鬼妇，用这些直接的方法来陷害人。在一个有文明有科技有很好文化的地方，魔鬼用什么，魔鬼用一种无形的东西，看不见的，就掺在这个文化里面，结果呢就让这些人就随从魔鬼的道路。这个话一点都不假，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头三节你们不用翻了，他那里讲就是魔鬼用间接的方法途径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啊，让这些人不能自主，不能抗拒，一定要去做犯罪的事情。所以被这个邪灵的影响，英文呢有一个代号叫什么呢，醉酒驾车是 DUI， 对不对？被邪灵的影响有个英文的代号，很容易去做的 DU 后面是什么 ES， E 代表什么，林立娟知道 Evil Spirit 怎么发音呢，我的英文就是 DUES， 就是Driving under evil spirit。 好了，你从这个正面来看，什么叫做被圣灵领导？ DU 什么？ 没错啊，您那间听讲到最好的，你应该坐这边来。
我就很得鼓励啊，你应该坐这里。
所以被圣灵引导什么意思？就是圣灵是一个叫你不能抗拒、不能自主、不能够这个反抗的一个力量，推动你去行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太宝贝了，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，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引导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不能够定你的罪，律法不能够让你良心给控告，律法不能够让你觉得你还受了这些条例的捆绑。为什么？你被一种不能抗拒、不能自主、不能反抗的力量来带领你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被圣灵引导。所以圣灵引导不一定是奇遇，但是圣灵引导绝对是神的一种力量，神的一种推动，神的一种带领，让你怎么样顺着神的行李来行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如果我们在圣灵引导上面，你过生活轻松不轻松啊？轻松不轻松啊？很轻松啊。如果你真是被圣灵来带领呢、啊、你开心不开心的过日子？开心啊。你失业以后开心不开心呢、啊、开心啊。失业我就去度假啊，我们也工作我就去度假。所以你这个有圣灵带领呢、啊、老婆叫你去除草开不开心呢、啊、开心啊。每一朵花每一朵草都是怎么向神歌唱啊。所以我们来教会唱什么啊，天空的鸟儿地上的花唱那么开心。为什么你除草的时候愁眉苦脸呢？让我气呢，我就是恨这个地呢。我以前也恨了，一直到我被圣灵得到以后，我不恨了。除草的时候唱歌了，天空的鸟儿，地上的花草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我们来教会唱什么？天空的鸟，地上的花。你除草的时候唱不唱？哎，感谢主，何世宇点头啊！哎，弟兄姐妹，今年要选他做执事了。啊，这个好丈夫好弟兄啊，这个我们找一个人提名给他提名，选他做执事，应该做了，应该做了。他出草就向神唱歌，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花草，感谢主。这是什么表示？你这个人有什么圣灵引导，明白吧？如果你有圣灵的话，你的生活是很清晨的，你的生活是很容易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枯燥很刚硬的教条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能力，让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引导。但是各位，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在这里，基督徒的每一个经历啊，都不是自动贩卖机。你注意听啊，你不是把那个钱丢进去，那个可乐就掉下来就有的喝了。我们常常过基督徒的经历都是这种的想法，就是自动贩卖机啊，我受洗了，我信主了，就应该有圣灵啊。不是这样讲的，这是对的。你信主了，你受洗了，你是会有圣灵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不是说你这个就给你一个担保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耶稣讲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怎么样，你们要寻找，要叩门，要祷告。然后就讲到一个朋友啊，到邻舍那边去借饼，因为半夜三更他有一个朋友来了，那么他没有东西给朋友吃啊，这个朋友很饿了，那他就讲，我没办法睡啊，我肚子太饿了，你一定得给我想办法。这个朋友被他搞了没办法，就跑到他另外好朋友就拼命的敲门了，起来啊。那他起来干什么？我没有饼了，你家的饼先借我几个，明天早上还你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睡觉了，你不要来吵。他说，你不吵也不行了，我的朋友来了，你今天不开门我就不走。结果这个朋友啊，被这个朋友吵得没有办法，这个朋友被这个朋友也吵得没有办法。这就叫什么？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开门，祷告的怎么样就得到。然后耶稣讲后面一句话，你们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什么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？所以我们信主绝对不是自动贩卖机。我受洗了，我来教会了，这个自动就会有圣灵的，是会有的。 但是你必须怎么样，有一个切慕，有一个等候，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寻求的心，你才会被圣灵引导，被圣灵引导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，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常常的、天天的、随时的怎么样，寻求天父的带领，寻求天父的力量，寻求天父的帮助，怎么样？他被圣灵引导，很多啊，好像耶稣去受洗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受洗，在哪里受洗，谁给他施洗，他是受圣灵的引导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话说，就是圣灵讲话了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然后耶稣被圣灵的催逼，耶稣就顺从圣灵到旷野去受试探。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稣都需要圣灵的讲话来帮助他行事，来做事情。三个门徒呢，起先打瞌睡，睡得呼呼呼的，突然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登山变相，跟摩西、以利亚谈论他要过世的事情呢。结果这个彼得的吓得不得了，就乱讲话了，巴拉巴拉巴拉乱讲话。后来啊，这种威严、这种光明的景象都不能够压制彼得这个乱讲话。后来是怎么样压制他乱讲话的？圣灵讲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结果怎么样？彼得就安静下来，他们三个人伏伏在地上。很多啊，到耶稣基督受难周的时候，一个礼拜二，耶稣基督知道自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心情突然很低沉的时候，他想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结果天上圣灵的声音说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。旁边的人听到这个圣灵的声音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是打雷了，有的人说是天使向他说话。耶稣怎么讲呢？这个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的，是为你们的啊啊！让你们知道，这个世界的神受审判，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就是连耶稣自己，他也随时的、处处的寻求什么圣灵的引导。连耶稣基督自己被圣灵引导都不是当然的，都不是吃饺子老虎机啊，讲错了，不是这个自动贩卖机啊，你这个丢钱进去就会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个懒惰的基督徒，不准备新的基督徒啊，这个不追求的基督徒啊，永远怎么样，低忧什么又忘记了，你就低忧 ES。为什么你会被情欲这样吵你呢？这是因为你懒惰，不追求，不等候，不寻求，不叩门，不祷告，不寻不这个这个不不不不寻找。结果怎么样？你就是低忧什么 ES。 如果你被圣灵引导怎么样，低忧什么 HS 啊。所以以后弟兄姐妹在你的床头挂个大的字条，就是投影也好，画也好，就是 DUHS， 眼睛一醒来，哇，先靠近神，先亲近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奉献的诗歌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那么你讲被圣灵引导啊，到底有什么果效呢？我告诉你，被圣灵引导的果效就是，没有不能胜过的罪，没有不能胜过的软弱。新约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有很多人被鬼附了，有疾病了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个口吐白沫啦，这个很困苦，很搅扰。但是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，一恢复正常以后，这些人怎么样？每一个都不再受这些搅扰。那么，我就举一个旧约的例子，旧约的例子，我也相信呢，神有特别的意思用这个例子。就是创世纪39章的这个例子，你们回去再看好了，回去再看。这里讲到雅各的家族，雅各本身是个罪人，雅各的老婆们啊，他老婆很多，四个老婆，这些老婆呢也是罪人，这些老婆都是嫉妒啊、纷争啊、争吵啊， 他们这个家庭呢，跟我们家庭呢很接近，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家都有盼望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家也有盼望，啊，那么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多很多的争吵，很多的这个混乱，啊，就是家庭就是很混乱，而且雅各生的孩子里面，没有一个是好，本性来讲，按照本性来讲，都是有严重罪性的人，这个可以用圣经来证明。就是圣经在诗篇143篇第二节这样讲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。那么诗篇130篇第三节也讲，主耶和华，你若查究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然后保罗在罗马书3章10节也讲，没有一人，连怎样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就是按照人的本性来讲，我们都是一样坏，一样没有盼望。但是同一个家庭里面人，两个兄弟完全一样本性，一个犯很严重的罪，一个呢就是能够被圣灵引导胜过这些罪。好了，这个例子是谁呢？就是犹大。犹大他这个他是老四，第四个哥哥，在这个雅各这个家庭里面，他结了婚以后，这个人呢是很好色的，很放荡的，他就跑到这个外族人中间呢，在迦南人中间，他去玩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迦南的女子呢，就娶来做老婆，就生了三个儿子呢，名字叫俄兰、示拉，是他们的三个儿子。结果呢，他又在迦南地方呢，又找个迦南女子呢，给他的大儿子做媳妇。这个大儿子人很不好，神击倒他，他就过世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这个爸爸就跟这个媳妇讲，按我们犹太人的规矩，大哥没有孩子的话，你要跟大的弟弟结婚，然后生了孩子以后，这个孩子要归到大哥的名下。好了，这个媳妇就跟老二结婚，那么这个老二呢更坏，神又击倒他，他又死了。结果这个爸爸看了不行了，我两个孩子都死了，再结婚老三也会死，就把这个女孩啊，把这个媳妇打发回家去。很可怜啊，刚出这个社会里面，对妇女的对待是不平等的，就也不供养她，也不照顾她，就把她送回娘家了。那么她回到娘家呢，更难做人了，更不好做人。所以这个媳妇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什么？希望老三快长大，老三快长大。等到老三长大，我就又可以回到丈夫的家，那么我就可以恢复我的生活，恢复我的身份。那么这个犹大呢就很坏，就扣住这个小老三这个儿子，不让他跟这个媳妇结婚了。这个媳妇就很可怜。结果有一次，这个犹大是做大生意的，做羊毛生意的，就要到平那那个城市去做羊毛生意，就去了。去的时候啊，别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媳妇，这个媳妇啊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真是厉害，就跟这个什么，跟那个韩国电视剧完全一样，她就化了妆，打扮成一个妓女，就跑到路边呢去等那个公公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她怎么知道那个公公会走那条路啊？她怎么知道公公喜欢找女孩子？因为他跟公公在一起住的时候，对公公这个人呢、太了解了。这个公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怎样的一个个性，喜欢干些什么不好的事，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媳妇太了解了，这个媳妇很聪明了，所以做媳妇的要怎么样？要多看，怎么样？少讲话，你知道了就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，你知道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媳妇真是厉害，就不讲话，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面。这个媳妇一坐那个路上，那个公公就来那条路了。你看这个公公多坏，这个媳妇是客串妓女的，来试探这个公公的，啊，这个只是客串，这个公公都不警觉。这个公公啊，就是他不是客串猪八戒，他就是个猪八戒。这个一到那个地方呢，就谈起来了，就谈这些事情，啊，就跟那个电视剧里面完全一样。结果这个媳妇很厉害，这媳妇啊。当然就除了价钱呢，这个公公啊一看的糟糕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呢，他讲我也不收信用卡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公公只有两三件这个传家宝。第一， 他的刚毅呢 ，person seal， 就是每次奥巴马总统演讲的时候，全人帝国徽号，就是那个刚毅呢，就是犹大以色列他的刚毅，他就把那个一个刚毅，那个刚毅呢，还有一个绳子绑起来的，一个链子绑起来，就像我们的钥匙一样，像我们的钥匙链一样，有个链，一个绳子的。啊，如果我这个钥匙掉了，绳子还在了，是掉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媳妇好厉害，在他脚界，可以，你呀，不但要把你的钢印给我，连你这个绳子也要给我啊，表示不是你掉的，我捡来的啊，是你自己脚界的送上来。哎，这还不够，这个媳妇还要他什么？还要他的营业执照，公司行号，这个犹大以色列高级羊毛产品呢，就是他那个账。那他的营业执照，连那个公司行号也把他拿过来了。后来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这个媳妇就回家了。这个公公啊，就你看这个公公啊，跟这个女儿住那么久了，这个女儿客串妓女，这个公公跟这个女儿谈话谈那么久，还没有听出是女儿的声音呢，听不出来啊。这媳妇就是女儿啊，我没有讲错，媳妇不是女儿，你们对婆婆太计较了。那么媳妇就是女儿嘛，哪里当然媳妇，连他女儿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，为什么人会到这么一个地步？只有一个解释，是什么 ？DU 什么 ？Yes， 没错。所以当你一个人 DU Yes 的时候，你什么事情做了你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同样的一个人，你 DUHS 同样的啊，很难的罪，很难的试探，哎呀，很轻松的过去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结果这个公公啊，为了一时情意的吹逼，怎么样，把他一生创建的事业啊，犹大以色列高级羊毛公司，把他全家人的前途怎么样，全部动算毁，断送毁灭，你看到没有？只有情欲一刹那间把这一切都毁灭了。结果呢，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没有多久，他的媳妇怀孕了啊，所以说他从他两个儿子没有得孕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公一怀孕就怀双胞胎啊，就补给他，这个这就是人的情欲啊，种下的结果。结果他还很气啊，还要把这个消息啊告诉这个，才三个月怀孕，你去看圣经了。所以你们仔细看圣经呢，你就了解人性了。人呢，喜欢长话，特别喜欢长那些不三不四的话。啊，这个媳妇刚刚怀孕三个月，哎呀，这个眼光真好，别人就看出来了。而且什么，跑这么远的路，从那边来回来告诉这个公公啊，这个公公气得不得了。我们家有这样不光明的事情，我们家有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事，马上派人去要把他拉出来，活活的干什么，烧死。对，你们读圣经还记得，结果人去要烧，拉出来烧的时候，这个媳妇很厉害，老娘啊绝对不跑的，老娘该死我就死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有这些东西在这里，请你们拿这些东西去问问这个公公，这些东西是谁的。这些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啊，公公派来的人呢，当然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一看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家的传家宝，每个人都看见他们的公司行号招牌。结果这个媳妇很厉害，不要这些人呢去通消息，另外派他的结拜姐妹啊，把这些东西啊，就骑了快马就跑去了，交给犹大。这个犹大一看以后啊，怎么样？哑口无言呢、啊。非常的震撼，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才知道自己怎样一个人。好了，三十九章讲到谁呀、啊？上世纪三十九章，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了，卖到哪里啊？卖到波提法家里了。约瑟在家里面的时候啊，穿这个少爷的衣服啊，非常快乐，什么事都不干的，整天就发表政治演讲啊，每天就在政治演讲，要做总统啊，要做这样那样，就发表政治演讲啊，全家人都向我下拜啊。他做什么？做国王嘛，做总统，全家都向他下拜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？被卖到波提法家里面，波提法叫他去干什么？做佣人呢？干什么？洗衣、煮饭、劈柴、 挑水，我问了，如果是你，你干不干呢？如果是你的孩子干不干呢？你们现在都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教会的东西啊，你去看看，我们教会很多地方，一到任何地方都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需要打理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这些事情大概不是该我做的吧，我是牧师，我今天还要讲准备讲道，我哪里可以来收拾这些东西啊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要该做的，但是呢不做。还有呢还有一个话在心里面，这些事啊我在家里怎么样从来不干。哎，那么约瑟的反应是什么？天上的什么？哎，你们听到的听到哪里去了？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花草，约瑟快快落落，开开朗朗啊，他也不会埃及的话，才17岁，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但是他非常勤快，非常喜乐，非常有活力的做。哎呀，做了他的老板，很欣赏，很欣赏。这证明他有什么？有什么 ？DH 什么 ？DHS， 证明他有圣灵同在。果然呢、啊，创世纪39章第二节怎么讲？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就是什么 ？DUHS 啊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结果马上升官了，约瑟就做了什么？做了家里面的什么？总经理了，总经理，总管，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了。这个主人呢，除了问他我今天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，别的从来都不问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完以后呢？到了39章的中间这一第二段的时候，就是约瑟马上面临怎么样，跟他的四哥犹大起码比约瑟大10几岁，如果没有20岁的话，起码比他大15岁，两个人年纪就差这么多，差了10几岁年龄，完全一样的事情。结果约瑟怎么讲呢？约瑟在第39章第9节告诉这个主人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怎么样得罪神呢？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？他一下子这个试探越来越强烈，这个起先是用眼神勾引他，后来用话勾引他，后来这个主人的老婆啊，干脆就是怎么样，用功夫啊，用手用脚要动手来了。结果这么厉害的试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约瑟的长大的环境吗？这些事情呢，约瑟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为什么司空见惯？约瑟的大哥流变了，常常跟他爸爸的小老婆有关系，而且是他们家庭的公开的秘密，每个小孩都知道，每个小孩都这样，所以他们的家庭真是司空见惯了。但是约瑟怎么样？因为 DUHS 很容易啊，一下子像个兔子一样的哗就跑掉了，就跑掉了。结果一跑掉以后，连他的兔子毛都能掉掉，一把被那个主人的老婆一抓，整个兔子皮、兔子毛通通抓下来了。哇，糟糕了！这一件皮被抓到这个主人手里以后，这个可惨了。干什么事情呢？去哪里了？去哪里啊？坐监了啊！你看，本来是一件彩衣，后来换成一件做工的衣服，现在换一件什么囚衣啊？那个彩衣那个纹是一条一条直的，现在换这个囚衣的时候，这个纹是一条一条横的啊！你讲悲惨不悲惨啊？是你是我的话，不真的是不晓得哪一天呢可以重见天日的，悲悲惨惨的。约瑟下监的时候。39章33节 DU 什么 HS 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结果在监狱里面怎么样，快快落落，开开朗朗，跟平常一样，天空的什么飞鸟，地上的什么花草啊，都要送在神的荣耀。结果跟他一起坐监的人呢，看这个人呢，哎，真是怎么这么快乐，怎么这么兴奋，怎么这么有朝气，怎么这么有快乐。结果呢，通通呢拜他做什么？拜约瑟做什么？做爸爸，做干爸爸。 每一个都做他的干儿子，得到约瑟的照顾。结果约瑟在监狱里面呢，本来是监狱对不对，约瑟在监狱里面住了13年，从17岁坐监坐了30岁，坐了13年监牢。结果这13年监牢啊，变成什么，变成约瑟的一个大学啊，把埃及各样事情都学会。就是为什么，因为圣灵与他同在。好了，那么约瑟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不讲了，那时间也不够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讲一个关键性的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祷告，我们怎么样去寻求，我们怎么样去叩门，要多多能够得到圣灵呢？第一个态度就是要有一个仆人听从主人的态度。好像诗篇123篇里面讲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们举目看了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你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怎么样怜悯我们。啊，就是你要一样个仆人的态度，你还像耶稣基督自己也一样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他也是每天就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指挥啊。他讲这个，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，听见父所说的子才说，每一件事都有父的时机，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父的荣耀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态度，听从主人，这是跟我们的性命相关的。如果没有主人的吩咐，我就不做事。所以每天早上为什么我们起来啊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亲近神呢？就是领受神的命令，什么事情我该做，什么事情我不该做啊。如果你不是 DUHS， 你就是 DU 什么 ES。 如果你今天不听神的命令，那你这一天就完了。你一早起来，你不像个仆人来到神的面前恭敬的等候神的吩咐，那你这一天就垮台了啊。所以每天起来啊，就算是你很忙，一早起来啊就要给孩子做早饭，就要准备送小孩，你还是可以一面做早饭，一面怎么样有个心情在那里默默的祷告，在那里祷告神，仰望神，一面祷告一面等候。这是第一，要有个仆人听从主人的态度。如果这样子不行的话呢，更上一层楼，是什么，就是一个贴心的儿子啊，听从他的父亲。如果你到这个很大的这个纪念馆去看呢，那些大总统，那些大将军，那些大伟人呢，就有他们的很辉煌的那个图画啊，这个穿着很显要的衣服，然后背到很多的勋章啊，啊，这个很体面的，很伟大。在他这个图画旁边呢，还有别的图画，别的图画是怎么画呢？也是画他，但是不同了，他旁边有一两个小孩呀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孩，有的时候是个男孩或者女孩，那个小孩就抬起头来怎么样，就望着这个爸爸，望着这个爸爸，那这个爸爸的膝盖上面呢，就放着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历史啊，或者是一些相片本啊，这个小孩啊，就有一个态度，好像问这个爸爸，爸爸，你是怎么样做到大总统的？爸爸，你是怎么样做到大将军的？我可不可以有一天呢，也做大总统、大将军呢？就是用这样一个态度，好像一个很贴心的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。啊，向父亲撒撒娇啊，啊，爸爸，你给我啦，你告诉我啦，你跟我讲啊，所以你要更深一层的态度。好了，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呢，更上一层楼，怎么样更上一层楼呢？一个朋友听从朋友的态度，啊，我们在春秋时候啊，有一个音乐家，弹琴的，姓俞，人。一个月亮的月，然后一个刀，姓俞，叫做俞伯牙，伯伯的伯，牙齿的牙。这个人呢，他跟他老师学琴学了3年以后，学得很精通的，但是他的音乐还是没什么感受力，没什么叫人觉得听了以后，琴是弹得很好，但是好像就是没有那种感应力。结果他的师父就把他送到荒山的野地里面去，一个孤岛上面，让他去体会大自然，去体会这个，结果让他的琴呢 自己修得非常的好，结果他的琴果然是天下第一手，但是呢懂他音乐的人呢就没有几个，懂他音乐的就没有几个，听不懂啊。结果有一次他在坐船经过一个高山的时候下大雨，他就在山边呢，在船里面，船就停下来躲雨，他就看听见这个淅沥淅沥的雨声了，再看见这个雨啊，雨点打在这个江面上很生动，哇，他这个琴性大发，就弹了一首歌曲，弹越弹就越投入，越弹越投入，结果他弹到后来是发现这个琴不一样了，这个琴弦呢有点震动，哎，他就知道有人在听他的音乐，他就到船外面去看，果然的看到一个劈柴的人呢，锯树劈柴的人呢姓钟，钟子琪啊，金仲钟，然后儿子的子，日期的期，他就把这个人请上船上来了啊，两个人谈谈话，互道的姓名，然后他讲我可不可以为你弹一首曲子，可以可以，他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弹了啊，弹了以后他这个曲子的内容啊是讲到一个高山呢，很辉煌的山，一弹完以后，这个钟子期就讲，哎呀，何等巍峨伟大的高山啊，哇，他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激动也很感动，为什么呢，终于有个人懂他这么好的音乐，然后他又弹了一首歌曲，咚咚咚咚咚弹完了，一弹完以后，这个钟子期就讲了第二句话，哎呀，我想大概你们都知道啊，这句话是什么，哎呀，何等浩荡的江水啊，就讲这个一个河，好了，这个叫什么，高山流水遇知音，这个话就这样来的，结果这个俞伯牙跟这个江钟子期啊彼此都很欣赏啊，彼此都是很激烈很感动，结果他们两个就是拜把兄弟啊，就是从此以后我们是生死之交，然后这个俞伯牙就跟他讲，我现在出去游历一下，到各地演奏，演奏完了我一定要到你的府上来拜访，到了时候他果然来了，但是他一到钟子期家里的时候呢，钟子期已经过世了，结果呢他很难过，就抱着他一个最喜欢的琴，他的琴呢就到钟子期的坟墓面前就弹一首怀念曲啊，怀念曲，我想啊一定比十八世纪那个老外的那个怀念曲更精彩啊，比这个维也纳的怀念曲更精彩，一弹完以后他就把这个琴呢砸掉，从此以后不再弹琴了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呢，做仆人听你还不满足，做乖儿子听你还不满足，你要做什么，做知音呢，知音听从知音，用这么一个态度去听从圣灵。好了，所以高山流水呢，伯牙绝琴呢，伯牙之叹，如果这些还不行的话呢，那就是诗篇139篇了，这篇诗啊是讲到什么，讲到爱人呢、啊、听从爱人啊、哦、所以你要追求圣灵，追求到一个地步，仆人追求主人，儿子追求爸爸，知音追求知音，如果还没有圣灵的话你要怎么追啊，这个事情你们干的很多了嘛，你们都结了婚了怎么不知道，爱人怎么样追求爱人嘛，对不对，好像在这里啊，这个就讲了诗篇139篇讲了什么，怎么样亲近神，怎么样亲爱神，没有任何的动机，没有任何的这个目的，神跟他跟神彼此了解，很深的默契，很好的投机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用爱人追求爱人的态度去追求的话，不会追求不到的啊，你们打开诗篇139篇啊，你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，我们就看这几节哈，他这里讲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啊，下面这一句我们就读得太快了，其实那个标点符号掉了一个，圣经本身掉了一个标点符号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下一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下一句是我往哪里逃，这里一个逗点，我往哪里逃怎么样躲避你的面，这个话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逃啊， 他的爱人在追他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啊，你的爱人追你的时候，你不是干，你会不会干干的让他追啊？啊，你的爱人追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干干的让他追啊？啊，你不是公共汽车，爱人一请你你就上车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是的，你还怎么样？摆摆架子，啊，真的有时候、啊、故意不见面，啊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时间，啊，没时间，没时间，我再等，没时间，我再等，啊，对不对？爱人追求爱人，所以下一句话应该是这样：我往哪里逃？一个逗点，下面怎么读？躲避你的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我自己以前也是，我看到这边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常常也是把这个三个字变成两个字了。第一个是逃，两个动作，第二个是躲避，躲避你的面。好了，我若升到天上，哇，你说为什么要上天呢？大卫已经是做王的，你上天干什么？王也有他的很多的烦恼啊，王的家里面烦恼多了，你王他这个被亚撒龙追，被这个后来他后来还另外还有一个儿子要篡位，所以大卫很辛苦啊，家里面很多的事情，他就想，哎呀，真是太辛苦了，最好啊，神啊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跟我私奔好不好？神跟他讲，我跟你私奔了，去哪里啊？去天上，去天上啊！我们到天上以后，人就没有人看到我们了，神就跟大卫讲啊，去天上有什么用呢？现在中国都会有人造卫星都在登月的，还找不到我们呢，没有用的，我们一上天谁都知道，大卫下面这句话怎么讲啊？下面这句话怎么讲？我若在阴间下塔，什么意思？那我们不能上天，我们去哪里？去地狱。这个话讲得很好啊，这个话是现代人常常讲的一个话，一个描写。如果耶稣基督在地狱，地狱变成什么？变成天堂。如果耶稣基督不在天堂，天堂变成什么？变成地狱。所以他就让我们到地狱去。后来神就跟他讲了，要到地狱你自己去，我神是不下地狱，要去地狱你自己去啊。后来第九节怎么样呢？哎，他撒娇了啊，起先啊神要追他了，他不干，现在他要追神的时候神不干，你懂了，这是爱情啊，他是要追神，神不干啊。后来他就跟神讲了，他说你不去的话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走。那你去哪里呢？他说明天早上我就坐第一班的飞机去阿拉斯加。这地方，所以这句话就这样讲，我若展开星辰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明天早上我坐第一班飞机从龙根 Airport 坐到阿拉斯加 Anchorage， 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，我自己走，你过来我就自己走。哎，各位啊，你的爱人追你的时候，你也没撒过这样的娇啊！啊，后来你真的买了票一走，哇，你的爱人很后悔啊，马上补一张票跟着你追来了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后来没有想到啊，他去了以后，他的爱人不来呀、他一到了阿拉斯加，冰天雪地，没有人理他，他很后悔，做错事了，讲错话了，很后悔，很失望啊。很后悔，很失望，很没面子。一到了阿拉斯加以后啊，冰天雪地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也回不去了。你最早要等下一班飞机，下一班最早的飞机回波士顿是下午六点钟，你早上六点钟到，挨到下午六点钟怎么办呢？很可怜的、一个人怎么样？你不能够在候机室那边干等了，因为他们不准你乘客在那边留的，他怎么办？就拿着他的一个很简便的行李啊，很失望。很失落的，低了头，慢慢要走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很难过，很后悔，而且怎么样？很没面子，讲错话了，做错事了，也真的是花了这么多钱买飞机票来到这边了，自己来到这边一个冰箱里面看了这么多的冰淇淋，也没办法吃，啊，这个真是难过，真是后悔，就走出去了。结果走到外面走廊的时候，没有人了，整个走廊都空了。突然之间呢，听到后面呢。传来很熟悉的脚步声了，走过来了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这么熟悉的脚步声呢？但是心里面很沮丧，很低沉呢、真是讨厌，就躲开啊，这边来了，他往这边走，这边来了，往这边走，然后越跟越近了， 越逼越近，心里面就越来越气。我要突然之间转过来大吼一声的，死鬼你走开，跟什么跟、
你有没有骂过这样的人呢、可能你老公是最后一个这样被骂的、可能是、他就这边过来这边过来，他就躲开，然后跟着后面，他突然之间转过来正要大吼了，一转身的时候怎么样，哒啦，谁在那里啊？谁在那里啊？他的爱人在那里。李杜下一句话，李杜下一句话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、就是在那里，怎么样，一起读好不好？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英文就很罗曼蒂克的，不像我们中文写那么摁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哎呀，英文那个什么字，什么字啊？英文啊，哇，很亲密的，这样，哈哈，这样很亲密的。所以你怎么样得到圣灵呢？第一，仆人等候主人的命令的态度；第二，一个贴心的儿子跟爸爸讲话的态度；第三，知音听从知音的态度；第四，什么态度啊？爱人追求爱人的态度。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，你的存心是对的，你真的像爱神就是这样的爱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些呢你可以领受到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每一天每一时你被圣灵带领你会过得很喜乐。天上的什么飞鸟，地上的什么花草很好。哎呀，我都想请你今天上来带祷告了，谢谢你的鼓励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真的是怜悯孩子很多话都是不恰当很多话也是讲得不够中肯，但是恳求你一件事，你的圣灵来补满这一切的缺陷，让人对着圣灵的带领，对着圣灵给我们的喜乐，对圣灵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个正面的反应，给我们一个心愿，我的神啊，我愿切切的寻求你就好像我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我也不能躲避你的面，你必用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愿意主每天都看见你这样的亲近，这样的可爱，这样的贴心，这样的同在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